我们开始讲到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差爱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样非常阳光明媚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在您的殿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在以下的时间，真是无论是所传讲的还是听的，主啊，求您圣灵亲自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都成为好土，让我们把您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今天的结果的人生，主啊，求您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明白您的心意，也让我们的人生当中都能结出果子来，来荣耀您的名。我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在我们 COM 我们城际事工当中来讲道，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想神的安排也很奇妙，他让我讲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也就是问安的部分，让我今天好好跟大家问安。这里我们读了挺大段的一段经节，我们也能发现这里面不仅仅是问安，特别是我们看到这里边的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现在在罗马的监狱在被软禁，腓立比教会他们通过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以巴弗提，把这样的一个奉献的这个钱送到罗马来送给保罗。保罗跟他们说，钱我不是很需要，但是我更渴慕更渴望的是腓立比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你们能有结果子的人生。结果子其实在这本书在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考察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保罗对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最后的这一个四章也谈到结果子，我们看到最前面的这个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给大家念。我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经节也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位长辈特别喜欢用这个经节来激励我们这样的后辈。腓立比书，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首尾呼应，都在强调一个果子，结果子的一个人生。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一想到保罗的话，我们经常能想到他因信称义，凭着信心耶稣基督的义到白白的归到我们的身上。但保罗在这里边也在强调，不但是有信心，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有结果子的人生。特别是他在这里边，特别在那个第一章的经节，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我们以前在讲道中我们也强调过，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2000年前他已经来过一次，他再来的时候，这是基督的日子，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这是一个法庭的一个 setting。 在那里边他说你们要诚实无过，没有过犯，这是很显然的一种法律的一个用词，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告席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洗清了我们的罪孽，但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一定要有结果子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来荣耀神。那我们现在谈这个结果子的这个 以前我们谈，我们先看一下，在腓立比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之前的几个月，我们潘牧师还有我们张长老给我们所谈的这样的保罗的果子是什么样子。今天我选几个比较突出的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第一章的部分，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对于保罗真是真正的看破红尘的人，他对这个人生和死亡看得很淡然。他不怕死亡，他更是超越死亡，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所救赎对他的人生所带来的影响。所以这个视死如归的这样的一个死亡观，这个是作为门徒的这样一个保罗他所持有的一个果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果子，也是我们要学习保罗成了基督徒以后要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对死亡的一个看法。我们看第二章，我快点过去。第二章保罗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你们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不可结党。这明显在针对着腓立比教会里边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矛盾，内部的一些问题，他所指出来的。特别是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部分，他特别在最后的部分委婉的来点那个两个姐妹的名字，就是友阿爹和寻都基。友阿爹和寻都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腓立比的一个同工。他说他以前这两个姐妹跟他一起来同工，在腓立比建立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创建人中的这两位。但是这两位姐妹保罗离开以后，有这样的一个恶灵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激起他们的私欲，他们就各占一个山头，开始拉帮结派，然后要打起来，打得没完没了。后来他们这个以巴弗提，他们重要的同工，他们拿的捐项，以巴弗提也是他们的重要的同工之一。这一个教会两个非常这个 founding member， 这两个人这么一打起来的话，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突然骤冷，冷到零下40度、50度。这个大夏天去这样的教会的话，马上就有个冷飕飕的感觉。这样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以巴弗提。他到了。保罗去探监的这个人，他反而到了探监的这个罗马，他反而生病了。我想这个病可能也因为长途跋涉，他们大概有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可能是身体的疲倦，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病在这个教会里边这样的一个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这个以巴弗提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到了保罗那里，反而他生病，然后倒下去，反而让这个监狱里边的这个保罗来服侍这个以巴弗提。所以这样的一个分裂，是因为他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没有倒空自己，没有以谦卑来顺服我们的主。所以保罗说，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果子，就是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应该以自己的或者是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或者被这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来被引领，来引起教会里边的分裂。我们看第三章，因基督耶稣是至宝，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时候保罗他写的非常的直接一些，他说我看世上万事为粪土，就是排泄物，只要为了得到耶稣基督。你看这个在保罗他是已经学术已经是很高很高的造就，在当时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拉比下边在学习，但是他为了把这个信仰这个道理，把这做门徒的道理说得让越浅显越好，越明白越好，
他用这样的一个词。他所以到了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我们看了他这个书信，我们也能看得非常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中心，他是 center， 其他的呢都不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果子，耶稣基督是至宝。然后我们再看下边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保罗的一个讲论，就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们所得的奖赏。耶稣基督是目标，这是保罗的另外一个非常强调的一个部分。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他到任何地方的事工，没有别的目标，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完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他为了得到，为了完成神给他的这样的呼召，他抛弃一切，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就看大家想，我们上次那个奥运会的时候，100米赛跑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他们不看，他们连旁边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都没有心思看，只看着那个100米那个跑线那个白线，就为着一个目标来跑。其实我们看那个养马的时候，马赛跑的时候，也为了让马能径直的走，他马这个前边有这样的一个大家我不知道见没见过，是一个挡住的，是不是？所以让他马往前走，往一个目标来走。我们也有 GPS 的话，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们突然走岔路，或者是我们这一个出口走错了，但是这个 GPS 还是告诉我们要走目标的话应该往什么地方走，所以我们就还会得到 GPS 的帮助，能找到那个目标。我们的 GPS， 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是定在我自己的career 呢，还是学位呢，还是其他的部分？保罗说我们的目标要定在耶稣基督里边。这样的话我们走错的时候，保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 GPS， 通过那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做门徒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状态里边。第四章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些时候在想，凡事都能做是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前面的上下文，我们能看到他是说，无论我是处丰富还是缺乏，无论是饱足还是饥饿，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升职还是待业，无论是有自由还是被压迫，无论是在牢狱之中还是在牢狱之外，我都是知足。这是凡事都能做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也应该来学习这个保罗这样的一个，因耶稣基督我已经满足了，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在监狱里边还是监狱外边，我都是知足的。大家有知足，大家有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一位，我们心里就完全知足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在这里边保罗的果子。所以保罗有这么多的果子，我们上几个月我们都已经通过我们的牧师长老的讲道，我们都已经学到了。但这些果子，我在最近也是在做门徒培训，门徒造就班，也在想，那这个果子怎么样才能结出这个果子，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我怎么样结果子。我说唐英姐妹出去接果子去吧，你有 idea 吗？怎么样接果子？我在想，真是想接果子的话，是不是保罗心里边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他把耶稣基督作为标杆，他直跑，他在任何的情形当中，他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为什么成为中心？因为耶稣基督是个王。我们现在成为那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圣经里边，在很多的那个方面，很多的地方，他在这描述着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这里面有天国的概念，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信仰，会促使我们来结果子。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那圣经里边对耶稣基督是王。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呢？特别是在天国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我们能看到我们以后去的天国不是像美国一样有众议院参议院，有很多的这样的集体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到了天国很 simple， 很简单，就是有王，还有我们的这样的神的儿女们。耶稣基督他刚讲到的时候，他非常强调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六章，耶稣基督在山上讲论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跟这些下面的一些来寻求他的这些人，跟他们说，你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第一个优先级的部分。我们在主祷文，我们在学习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讲到这个国，愿神的国在天上的国降临到我们世上，让我们世上也能把耶稣基督，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作王，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神国是 the kingdom of God， 是神的国，神是创造之主，神自己是 king， 是王，这是圣经从头到尾一直贯穿着的一个主题，我们应该牢记在心。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圣经里边在各个部分都能呈现出来。我们拿三个比较非常明显的来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圣经里边对于神国的一个大的图景，大的 picture。 我们首先看，我们看伊甸园。伊甸园说，伊甸园里边我们耶和华前一个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可以吃，用来吃。园子当中，这英文的翻译的话是 very middle of， in the midst of， 因为在当中有生命树和有分别善恶果的树。我们下一个，这是一个找到的一个图画，一个很大的伊甸园，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树。我们大家可以闭眼睛，可以想象一下，有很多很多。要有石榴，有那个，苹果，有梨，对，我看他们喜欢吃水果，谁知道比我多。但中间有分别善恶果的树和生命果的树，这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也在预示着我们，对那个神在跟那个亚当夏娃说，你们中间的这个。善恶果的树你们不要吃，吃的时候必定死，但你们是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于亚当夏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在园子的当中，在我们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半径的那个整个的区域的这个当中，他把这样的一个善恶果的树和生命树的这样的一个果子种在这个中间，让我们时时刻刻明白我们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对亚当夏娃，他们要抉择，他们要选择善恶果的那个果子，善恶树的果子，或者是生命树的果子。对于他们要选择的是以要他们自己作为神呢，还是以把耶和华创造主当作我们的神呢？这个中间的这个生命树是代表着我们的神，他自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是他给我们带来生命，对于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们的中心是什么？是谁在中间，在中心支配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王在中心在引领着我们呢，还是我自己想成为王，想成为我自己的神来引领我们呢？我们看第二个图景，也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是在民数记的部分，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给他们十诫，他们成了神国的子民。然后在民数记在旷野里边，他们先把帐幕放在中间，然后四围他们要安营，成为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神国在世上的一个模型。那这里边说，以色列人各要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四围安宁，这是在民数记的第二章部分。这里边第二章接下来他说，在东边有犹大、有以撒迦、有西布伦，这是三个支派。在南边有流便、有西缅、有加德，三个支派。西边还有以法莲、马纳西、便雅明，三个支派。在北边有但、亚瑟、拿弗他利，三个支派。大家对这个支派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们一定要参加圣经的通读，要把这个就业的部分来好好来熟悉一下。我们觉得，哎呦，这个蛋我怎么这么陌生呢？这个马纳西，哦，这是何方何许人也？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因为我们的福音不只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我们的福音贯穿着从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所以我现在所讲的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也不是只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贯穿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也是在引领我们来做门徒生活，在这世上做光做盐的时候，告诉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看下面一张图，下面一张图，这是那个帐幕，也是摩西他所设立的帐幕，对不对？这帐幕的话，它这边有个大的一个帐篷，里边有园子，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图里边最左边的这个部分，它那个是一个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它是代表着神的同在，代表着神所在的地方。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图，所以他们神所在的地方在旷野里边，我们看到它中间这个是一个摩西的帐篷，对不对？在这里边叫会幕，也叫帐幕。神的同在，他在黑夜的时候是以火柱来带领他们，在白天的时候是用云柱来带领他们。而这个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会幕的周围，他们就围绕着整个的神国的子民，就是以色列的这样的子民。所以大家看旁边有很多很多帐幕，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非常非常的壮观。那我们现在这看的是一个图画，我们再看下边他们的那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摆阵的图，我们就看到中间最中间是神的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是以神为中心。它的旁边首先是在这些神国子民当中，神拣选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支派来扶持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派，就是利维支派。利维支派的在东西南北，他分布了各个方向都分布了三个支派。所以这些十二个支派，他们都围绕着神为中心来过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在旷野四十年，神把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从这样的一个做奴隶的身份给他们解脱了，解脱了出来以后，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让他们真正回到神的生命当中，让他真正回到神起初按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让我们以他的形象在这世上来活着，从他那里得到生命，而且我们跟他永远享受从神来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这些摩西他出埃及以后的他们的旷野的生活，他们的摆阵图当中 非常更清楚地来表现出来，让我们学习明白这样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失败了，他们寻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私欲的时候，他们拒绝了神，甚至他们后来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他们就要选自己的王。这是后来的撒母耳记来，也我们可以陆续的看到。所以他们选了人作为自己的王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后来的这样的继续，我们能看到这是失败的。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又靠着耶稣基督，他真正救赎我们，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又让我们活着这样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在民数记所这样的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摆阵图，我们能看到真正天国神国的子民所应该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看到那地上这个样子，天上是什么样子呢？那天上的天国是什么样子呢？在旧约里面有描述，在以西结书，以西结在他看到了天国的一个形象，在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启示录有更清晰的一个我们的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景象。那我们下面我们就请大家来一起来看看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好，哦，对，看天国以前，我想跟大家先讲述一下，因为这个大卫的帐幕啊，我现在要我接下来我在这边学习告一段落，我要去 Asbury 神学院要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跟大卫的帐幕有关系，跟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主题有关系。所以大卫的帐幕呢，大卫大家知道，大卫他成了那个以色列的王以后，他就把这些约柜给带到耶路撒冷来。到了耶路撒冷来，他没有带进摩西的帐幕里边，他是带到了他自己的那个皇宫旁边，他自己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帐幕。大家知道约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有罪的人是不能直接到约柜前面的，所以约柜是在至圣所旁边，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帐篷都给挡住，而且大祭司他也不能随便的进去，那边有个很重的一个帘子所挡住，所以这个帘子是很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下一个图，但是大卫所建的这个帐幕是很简单，他也没有帘子，他不像以后的所罗门的圣殿，他不像以前的这样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帐幕，他们至圣所外边都有个帘子，但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帐幕呢，他是没有帘子。周围的这些利未人，周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他们可以到这样神所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约柜面前，象征神同在的约柜面前，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这个图景跟以后的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大家还记得在圣殿发生了什么样的现象吗？那个帘子分成了两半，所以这个意味着不但是这些犹太人，这些外邦人，他们可以都到神的面前来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福音。而这样的一个景象呢，又跟以后真正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神宝座周围的这个景象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四章，我可以给大家念启示录的第四章。这里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这里边我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立刻被圣灵感动，他到了天上，他首先看到的是，哦，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这个宝座上，这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这24个座位坐着24位长老，而长老前面在宝座的更近的地方呢，还有4个活物，是4个特别的天使。这天使他们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他们的面相，第一个呢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鹰。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 坐宝座的面前，他们就赞美他，说您说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是应该受我们敬拜的，他们就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大家想不想看这个景象是什么样子？已经看到了，我们合作的还是蛮愉快的。好，我们看下个景象。所以现在这个宝座旁边有活物，活物的旁边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个天使，还有长老，还有天使，还有天使，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这些圣徒。我们所以保罗看到这样，他知道这样的景象，他才能超越这样的个死亡，他才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看彼得前后书，彼得也在讲我们这个圣徒，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国，是永恒的生命。而在永恒的生命，在天国的形象，就是神为中心，有旁边有活物，还有长老，还有很多的天使，还有众圣徒，我们都成为一体，成为神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在那里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来敬拜神，而且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和神给我们的喜乐。这是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图形是什么样子。那以神为中心是神国子民生活的模式。无论是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几个图形，无论是从地上还是在天上，我们都是一个样子，都是以神为我们的王，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天父和儿女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享受他给我们带来的生命，我们也在这地上过一个神国子民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我们刚才谈到结果子，结果如何才能结果子？结果子的话，我们应该过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想过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首先，我想我们应该要选择神为中心，这是我们的份。就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为奴之家在埃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这是神的完全的恩典，他们得救了，在旷野里边，让在这地上，让他们为着神来在这世上，向着万国来做见证。这样的时候，神期待他们把神当作他们的中心，来过见证的生活。对我们也一样，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在这世上，我们也遇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诱惑，罪的诱惑，还有很多有些时候有迫害。这样的时候，我们也要心里面有个抉择，把神作为我们的中心，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王。我们上次有一位在制药行业的一个弟兄，他在求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到现在一直在激励着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他失业了以后，他在求职的时候，他还在祷告，他说祷告神到底是去什么地方来就职。当时我听他说，在一个纽约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制药公司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无论是各种福利还是薪金都是好的很多。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波士顿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制药公司也在给他 offer， 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待遇啊就明显跟那个纽约的那个部分就差了很多。他当时也在祷告，他和他的妻子一通祷告当中，他们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动，也就是说到了波士顿要服侍这边的 很多大学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学生。所以他最后还是到了波士顿来，也去了我们这个母堂的教会，一直在服侍年轻人。求职我们可以以神为中心，不但的求职，我们教育孩子也可以以神为中心。你教育孩子，我们让孩子在这个世上飞黄腾达呢，还是让他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概念，让他的人生无论学习，无论是做什么，选择学校或者选择职业，让他以神为中心来在这地上来过诚实无过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来过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以神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是非常实际的。对我们学习当中的这些学生来讲，对我们学习当中的学生来讲，也是我们学业繁忙，或者是我们研究繁忙，但是我们如何来过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星期五有很多这方面那方面的压力，老板让我们加班，或者是有一些 paper 要 due date， 这样的时候我们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一定会伴随着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一方面的一个缺失损失，我们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跟耶稣所讲的，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非常呼应的。所以我们在看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可以我也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给我们所讲述的一段话，也就是说是葡萄树和果和枝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要结果子一定要结在我身上。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结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他说我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边。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要渴慕圣经，渴慕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就是灵。用神的话语，用这个灵粮来沐浴，来培养我自己里边的这个灵命，让我们通过读圣经，还有主日学，还有我们主日的讲道，各种各样的一些灵命晋升营，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来更加学习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里边，在我们心里边能发芽，以至于我们以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言行当中能结出果子来。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也不能只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要谦卑地来寻求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他让我们帮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来责备自己。而且圣灵，约翰使徒约翰也在强调，圣灵他帮助我们能更加地认识真理。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寻求圣灵的帮助，希望神能帮助我们来看神话语的时候，圣灵感动这些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也是，或者是摩西，各有四十位作者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能把神的话语给写出来。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把感动他们的灵也能加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读话语也能得到起初写这个神的话语的这些作者们有同样的感动，来造就我们。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想不是一言半语就能讲述得很清楚，但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特别是我们有心渴慕神的话语，因着神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非常非常我们 兴奋而且非常非常感恩的时候，我们决志信主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应该努力来寻求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借着在教会里边很多牧长的教导，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的鼓励，还有我们在主里边这样的爱的关系，把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真正的来活到我们的人生当中，让我们人生真是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言行来做出见证，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我们在职场，在学校，在研究机构，在各个行业里边，这些旁边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知道天国好消息的这些灵魂，通过我们的这样的言行真正的来明白天国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的神，我们这世界的创造主是多么的充满爱和充满真理，还有充满公义。所以我们接下来我想把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诗歌《尾声之歌》，这个歌歌词我特别的有共鸣，而且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歌词。那这里边说我愿意为你摆上我自己，我愿意尊你为王，我愿意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王的身上，让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让我们来定睛跟随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能过委身的生活，能过真正门徒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的福音，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唱我们的尾声之歌。
我的心为你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寻养，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你为你摆上，我愿你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守旧。
心在你的身上。
神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江
山。将我的眼光在他里面，
将我的
低头为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您，是您通过保罗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在世上结果子是多么的重要，也是您所期待的。我们结果子是为了荣耀您，主啊，为了结果子，主啊，求您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心里边，让我们的中心放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在世上，我们有很多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选择善恶果的树，让我们选择生命树的果子，让我们选择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无论是学业，无论是我们以后找职场，无论是我们以后来就是选择配偶，以后我们家庭的生活，还有我们养育孩子，主啊，让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以神为中心。主啊，让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通过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地方来活出来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言行当中，我们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就像这尾声之歌里面所唱到的一样，主啊，让我们愿意为你摆上，让我们愿意尊耶稣基督为王，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主啊，无论是以后有惊涛骇浪，主啊，无论是有很多的诱惑或者是逼迫，我们仍然有信心，主啊，仍然有盼望，主啊，仍然来期待您来的日子，我们能被耶稣基督所称赞，让我们得到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赐福，在世上能做好见证天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